好，下面是主日经文的时间。好，我们一起，今天的主日经文是哈巴谷书3:1-6和16-19。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朗读，好吧？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上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守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结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以灵长，用丝弦的乐曲。好，今天的讲道题目是要认识耶和华的作为。下面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刚好是母亲节的主日啊，我在这里也是祝各位母亲节日快乐。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主题是要认识耶和华神的作为啊。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主题呢？啊，我相信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样一个世界啊，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啊。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今天这个世代啊，你要持守你的信仰，你必定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啊，甚至有很一些试探或者陷阱啊，是我们时时刻刻必须提醒自己去倚靠神啊，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去分辨，我们去明白，我们甚至去面对一些挑战或者一些问题啊。因为刚好是母亲节，那我也是这两天有去看一些关于母亲节的一些视频，其中我看到一个视频，我是蛮惊讶的啊。因为这个视频的这个作者呢，他上来先问了第一个问题，说，大家知不知道母亲节的来历啊？其实今天上午我也用这个问题问我的两个儿子，说，哎，你们知不知道母亲节的来历？我的两个儿子说啊，我们当然知道啊。这个是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个法令，然后就把这个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定为母亲节。好，我说是，的确是因为最终是美国总统签署的一个法令，但是最早母亲节推动这样一个专门要设置一天去纪念母亲们的辛劳付出的这样一个想法，最早是谁提出来的？啊，他们两个说不知道。那这个视频一开始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谁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啊。那我也想告诉弟兄姐妹们， 最早提出这个观念的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女子，叫做 Anna Jarvis 啊 ，J-A-V-I-S 啊。那她当初提出这个观念，是因为她的母亲一生操劳，然后她的母亲在去世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遗愿，希望能够啊推动这样一个一个行动，就是我们能不能设立专门一个日子来纪念这个世界上的母亲的这种在家里面、在社会上、在各个层面上的付出啊。所以这位 Anna Jarvis 他就非常积极的去推动，那他甚至在1908年，那他呢就是提出了一个议案，就是这个议案最后提到了美国国会，然后要在国会里面去，大家要去就通过这个议案。但是很不幸，在那一年呢，美国国会呢并没有通过这个议案，甚至有一些人出来嘲笑说：“哎，这个为什么一定要设一个日子给母亲纪念母亲呢？那难道不能纪念岳母吗？难道不能纪念？”甚至就是很多人用一种戏谑的方式去说啊，说这件事情。可是这位 Anna Jarvis 她并没有放弃啊，她很努力的去推进，以至于最终这个法案是在1918年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个正式签署法案，就是把五月的第二个主日定为母亲节，就纪念母亲啊。这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可是我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位 Anna Jarvis 她推动的这件事情？是因为当他开始这个母亲节开始正式的成为一个大家纪念的日子的时候， Anna Jarvis 他本人就终其一生的努力去想要去反对这个母亲节。大家可能会非常惊讶，他为什么会原先那么积极的推进，为什么现在要去反对啊？是因为他在一开始他就发现有很多的商家利用母亲节的机会去做生意，去赚钱。那甚至最终的结果也是非常的讽刺，就是他一生到最后，有很多的人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无非就是为了好像你自己想把母亲节据为己有啊，就是我一定要强调我这个人是母亲节的发起人，所以我才用这种反常的行为去反对母亲节，去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事实上后来当一些文献学者去研究他和他的亲属之间的这种通信以及他自己的一些文字记录，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是因为他在一开始他就意识到很多的人已经把母亲节当做了一个赚钱的机会，在母亲节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商品，然后甚至在餐馆里面吃饭的时候发明了母亲节的套餐，商家借着这个机会去赚了很多的钱。更为讽刺的是，当这一位 Anna Jarvis 她离开这个世界，当然她没有儿女，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没有钱去安葬自己。而安葬她的有两个人呢，这两个人是恰恰是因为母亲节而发了财的两个商人，用钱来就是让她可以得以安葬。我举这样一个故事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美好的事物背后，都已经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侵蚀。我不是说今天鼓励，我不是在这里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们不可以去纪念母亲节，不可以去过父亲节，不可以去过圣诞节或者是感恩节，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提醒弟兄姐妹，就是说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你在所有这些外在光鲜美好的外表之下，你要去冷静的思考，这里面有多少的地方是已经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侵蚀，已经使原先美好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意图、我们的一些想法都变质了。那我们家其实一直面对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孩子的这个电子物品的管理，我想可能不少家长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就发现我们这孩子呢，他们会被电子物品控制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放下，只要有电子物品存在，他完全没有办法放下啊，他可以忽略一切的跟其他人的一种互动，甚至家庭里面的一些活动，他都完全没办法放下。 那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就想了很多的办法。那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反复在思考。我们也知道电子物品是有它的正面的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啊，可以帮助孩子们很快收集一些信息，可以帮助孩子们在完成功课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注意啊。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它的问题。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很迫切的祷告，因为像我们那个大孩子，他现在已经十一年级，马上要面临要那个报考大学，可是他现在的整个心思，你可以说他每一天所想的事情，就是早上睁开眼睛就打开电脑，打开手机。他不是做功课，他是去看他想看的视频，或者跟同学聊天，或者是别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会去祷告。我们说，上帝啊，你到底要怎么去改变这个孩子？我很多时候在祷告里面，我跟上帝说，上帝啊，你能不能就改变他？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一个好像经历过突变的一个，我自己有这样一个突变的经历，就是我小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很不喜欢读书，然后经常在外面闯祸，然后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可是有一天我突然之间改变了，我对我自己的这个突变，我非常的就是记忆深刻。所以我也盼望我的孩子，或许是不是上帝怜悯他，我们为他祷告说，上帝啊，你就改变他，哪一天突然间让他改变了。所以当我们今天在面对一些困难或者一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会有类似的想法？比如说有的姐妹，可能她的先生可能很长时间就是不信主啊，那她就迫切地为她先生祷告，她是不是说想说，是不是上帝你哪一天做一件事情就让他突然间改变，可以来相信？或者你在面临一个困难的时候，你想说，是不是我就迫切的祷告上帝，你就行一个神迹？所以今天我们的确是要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上帝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或者甚至在我们的教会中间，上帝要做什么。这其实也是先知哈巴谷的一个疑问啊。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哈巴谷书的第三章啊，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翻开你前面的圣经，翻到哈巴谷书啊。那大家注意到整章的圣经，我们刚才没有读完整章，我们只读了其中的前面一部分和后面一部分。大家注意到整章的圣经是先知哈巴谷的一个祷告，因为他在三章第一节就说这是先知哈巴谷的祷告，然后调用琉璃歌。然后等到刚才大家读到最后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原先的祷告是写成了一首诗歌的啊。那先知哈巴谷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生活在当时犹大南国快要灭亡的前夕啊。我在这里已经很多次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先知书的时候，讲到当时就是旧约的历史背景，就是旧约当时原先以色列国他们是一个在大卫和所罗门时代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但是到后来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就分裂了，分裂成了以色列北国和犹大南国。而在这个时候，就是哈巴谷的这个年代呢，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北国已经灭亡了，只剩下犹大南国。而哈巴谷处的年代恰恰是在约西亚王大家有些弟兄姐妹读过旧约圣经，你可以知道约西亚王应该是在整个那个列王时代最后一位做宗教改革的一个君王啊。他在那个时代就是要求以色列人废弃偶像，重新回到耶和华的敬拜里面。但是这个宗教改革非常的短暂，当约西亚王离开这个世界，就是他死了以后，所有的改革好像又重新废弃了，他们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拜各种各样的偶像的这种光景里面。所以先知哈巴谷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他作为一个先知要去传讲上帝的话语。当然我们知道在当时还有更大的一个背景，就是我们以前常常跟大家提到的犹大南国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岌岌可危的啊，它北边还有一个亚述帝国，我们知道这个亚述帝国曾经把以色列北国灭掉了，那这个亚述帝国当时还存在啊，一直对犹大南国产生威胁啊。那在南边有一个强权叫做埃及，这大家肯定知道，那个时候的埃及是很强盛的。这个埃及就在那个时候经常可能和北边的一些国家包括亚述这些国家经常有一些征战。 那这个恰恰犹大南国就是在这些强国中间夹缝中间生存。我们读过中国历史知道说，在春秋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也是有很多的小国家在大国的那个夹缝中间非常勉为其难的那样苦苦求存。犹大南国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这样一个时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读哈巴古书也后来会发现说，在那个时代不仅仅北边是有亚述的帝国，而且在北在更北边的地方又有另外一个帝国兴起了，就是加勒底或者叫巴比伦。也就是这个巴比伦最终导致了犹大南国完全的被灭亡。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内外的一个这样一个交困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先知哈巴谷呢，他从上帝那里面的感动啊，发出了这个关于整个哈巴谷书的这个预言。不过呢，大家如果去看哈巴谷书，你会发现说，哈巴谷的这个预言呢，和其他很多先知的预言有些不同。比如说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以赛亚书啊，这些预言他非常清楚地告诉你说，我作为上帝的先知，我是从神那里领受话语啊，上帝告诉我这些话语，然后我就传递给以色列的百姓，去警告他们各种各样的事情。可是哈巴谷书的预言却不是一个好像是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他宣称说耶和华如此说，然后我就告诉你们。大家如果去读哈巴谷书，你会发现说是哈巴谷跟上帝之间的一个祷告中间的一个互动。哈巴谷书第一章啊，他刚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的2-4节啊，我们大家可以翻到，很快翻到第一章，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倾倒。他是以一个祷告开始的，而这个祷告恰恰是哈巴谷在祷告中间询问上帝说，哎，上帝啊，你难道没有看见吗？我们现在犹大南国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强暴啊，然后奸恶，各种各样罪恶的事情在社会上泛滥啊，这个我不用去多讲，我在以前跟大家分享这个当时犹大南国的背景时候有讲过，他们不仅仅是离弃了敬拜耶和华神，而这种离弃去拜偶像的结果导致了各种各样社会上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出现。所以犹大南国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处于道德极度的堕落的一个情况。所以先知哈巴谷正是因为看见这个社会这么如此的堕落，这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所以他就要向上帝发了一个问题说，哎，上帝啊，你为什么不看见这些事情？哎，你为什么不出手去阻止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个犹大南国能够好像能够回转，我们不要再去在这个不公平不公义的路上走下去，我们不要再继续在这些罪恶里面陷在罪恶里面。其实我想我们很多人在面对我们自己的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问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美国的最近这个枪击案好像特别的频繁啊，有一个报道说几乎每一周美国都有大型的这种枪击案，就是有很多的人就是很不幸在这个枪击案中间丧命啊。那当然大家可以去追究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这个什么枪支管制啊，或者什么这些原因，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外表的原因，其实最本质的还是一个罪恶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显现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看到这种案例的时候，你日复一日月复一日不断地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我想可能有一种反应就是我很麻木，已经很麻木了，因为我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我听到有这么大型的这种枪击案，有这么多人命失去的时候，我心里面可能会很震惊，可是一次一次震惊到最后结果，我可能内心就麻木了。但是也有一种反应，就是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在发自心底在问一个问题，也在问上帝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神你要允许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上帝难道你不去阻止他吗？难道上帝你不做什么事情让这一切改变吗？ 我相信我们可能有的人会在祷告中间问这些问题。我们看见加拿大社会也在改变啊，毒品可以合法化，同性恋可以合法化啊。我相信有些基督徒是不是你们在祷告里面也在问上帝这个问题？为什么？难道这个国家原先不是用基督教立国的吗？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人离弃了信仰，可是上帝，你难道眼睁睁地看见这个国家这样堕落下去吗？我们内心会问这些问题，包括我们个人所遇到的一些挑战，我们也会问上帝说，你为什么不出手来解决这一切？这就是哈巴谷当时的一个心情。他说，上帝啊，你看这个社会这么多的罪恶，罪恶的最终的结果，上帝你一定会审判他们的，可是我不希望我的百姓就因此受审判而灭亡，我盼望他们赶紧回转，上帝你能不能做一些事情？当然我们读过哈巴谷书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上帝给他的回答是什么。如果你继续读哈巴谷书后面的经文，上帝给他的回答是说，我是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是要用我的方式。那上帝的方式是什么呢？上帝说他会兴起加勒底人，也就是兴起巴比伦人来攻击犹大。我们知道最终犹大是完全被巴比伦灭掉了。上帝说我会用这样的方式。当然我们知道犹大南国灭亡之后，上帝还给他们应许70年之后重新回去啊，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从此犹太人就没有他们的国家，一直到上个世纪啊，以色列重新复国。所以哈巴谷会非常的震惊，说上帝你怎么会用这种方法？你让他们悔改不就好了吗？你去兴起一些人，然后让他们心里面被感动，然后就像过去我们常常听到的这种复兴的运动啊，然后我们就多开一点奋兴会，多开一点培灵会，多兴起一些先知，人心不就被奋兴被那个呼吁回转，他们悔改了不就好了吗？为什么你要用这种方式去惩罚他们，兴起这么一个帝国巴比伦？所以哈巴谷在他的祷告里面继续跟上帝说，上帝啊，这个巴比伦人更加的残暴啊，我们听说他们去攻破列国，他们烧杀抢掠，他们无恶不作，这样的一个国家他用他来刑罚我们犹大南国，我们不是比他们还好一点吗？虽然我们好像看似有罪恶不公平不公义，可是我们比那个残暴的国家还好啊，为什么你要用这样一个残暴的国家来刑罚我们呢？所以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你会读到就这个经文啊，就是很有意思啊，就在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站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先知是非常执拗的一个人，他说，上帝你得一定得回答我，你这个方法我不能接受，怎么能够用一个更残暴的民族来刑罚我们这个看上去还比较好的一个犹大南国？虽然我们啊有些事情确实是做得不好，可是你不至于这样吧？你用了这样一个几乎可以形容是非常极其的无恶不作的这样一个到处杀伐的一个民族来刑罚我们。那上帝怎么回答哈巴谷呢？上帝并没有去解释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上帝只是告诉他说，最终神也要去刑罚不公平不公义的加勒底人或者巴比伦人。虽然上帝用了这样一个看似残暴的民族来刑罚犹大南国，但是最终的那个公平公义是在上帝手中，上帝绝对不会去允许一个残暴、一个罪恶、一个不公平永远持续下去。只不过上帝使用了巴比伦人作为他手中的工具，去实现他惩罚犹大南国的一个目的。我相信上帝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啊。我们在人类历史里面也发现很多这样的事情啊，好像看似上帝用了一个更加残暴的民族在刑罚另外一个不那么残暴不那么罪恶但是实际上也是充满罪恶的一个民族啊。 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或许也会遇到同样的事情。你会想说，为什么上帝会允许一些特别专制、特别独裁，甚至特别没有人权的一些国家，为什么允许他们兴盛？为什么允许他们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甚至你可以想象，有一天这些国家可能在整个世界的，他会掌控整个世界的一些经济命脉，然后政治的这种整个的这种走向都会被他们掌控。我们今天要去思考这些问题，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些事情？当然在哈巴谷书里面，神给哈巴谷并没有去明确的去讲述他为什么，但是他却告诉他一件事情，最终神是掌管整个历史的结局的。不管那些残暴的势力、凶恶的势力、罪恶的势力，他们怎么样的看似短暂的兴旺、短暂的好像在这个地上有施展他们的影响力，但是有一天他们最终在神面前要接受公义、公平的审判。我们看见事实上也是巴比伦最终也是灭亡了啊！就在他们好像特别兴盛的那个发展的那个过程里面，很快在很短的时间他们就归于无有，就灭亡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掌管整个人类历史的，上帝是掌管那个终局的。所以哈巴谷借着祷告跟上帝这样的一种互动，他渐渐地明白了上帝做事的法则，他渐渐明白了上帝要怎么去处理犹大南国的这个罪恶的问题。他不是按照我们所想象的啊，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他不是按我们所想象的或者我们认为对的方式去处理，上帝有他去解决罪恶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来读哈巴谷书第三章，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哈巴谷为什么会经历这样一个跟上帝的在祷告中间的互动之后，他发出了这样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祷告，也可以说是一个宣告。当我们看见哈巴谷书第三章啊，当然第一节他说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流笛歌，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哈巴谷从内心生发了一个对上帝的敬畏啊，这个惧怕这个字不是那种恐惧而害怕，这个惧怕是因为他真的认识了上帝原来是这么大伟大的一位神，他不仅仅只是专注局部的一个地方的问题的解决，他要解决的是整个人类的问题，他要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他最终要从最根本上，就是我们今天新约时代讲，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从根本上解决了罪恶的问题。所以上帝的着眼是一个更长远的，他在历史中间，他兴起巴比伦去惩罚犹大南国，是借着旧约这段历史去警告我们今天新约的人，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性情。所以这是上帝的一个更伟大的蓝图中间的一个部分，他让哈巴谷看见了一个更宏大的一个更长远的一个图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哈巴谷心里面对上帝充满了敬畏，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恐惧的害怕，而是发自内心对上帝的敬畏。在这样的一个敬畏之中啊，他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怎么样呢？复兴你的作为。哦，我们很多时候听到复兴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所参加的各种各样的奋兴会啊。我刚刚也提到了培灵会、奋兴会，好像我们去了这个地方，就好像重新在那里边被充电，然后注入新的活力，然后我就重新得力，然后我就走前面信仰的道路。上帝的确在那个年代是做了复兴的工作，可是他用的复兴的方式却不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他是用了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家破人亡的代价，国破家亡的代价，让他们在极其惨痛的刑罚之中去体会上帝的心意， 所以先知哈巴谷他明白上帝要做这事儿，所以他才在这个祷告里面他说，在这些年间求你复兴你的作为，求你显明你的作为，但是在发怒的时候要怎么样呢？以怜悯为念。他里面所能祷告的就是这个祷告，因为他知道犹太人一定会经历到这些惨痛，一定会经历到这些这么痛苦的一种在他们生命中间的打击，他知道这一切对我们从真正从内心的复兴是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为一件事，为我们教会的复兴祷告的时候，为一个人的灵性复兴的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把那个结果，或者说我们需要把上帝怎么做这件事情要交在神的手中。很多时候上帝的作为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那样的温和，或者是那样的一种含情脉脉，那样的一种让我充满了爱的感觉，让我充满了一种我们表面上讲的喜乐平安啊。我是说，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喜乐平安不是我们很多人以为的那样，上帝不见得会用一种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的方式去解决我们的灵性的问题，有可能会用一种呼吁悔改的方式，让人去直面痛苦的方式，让人从内心里面真正的知道说，我这样得罪神实在是不应该，我从内心里面发出一种痛苦，一种煎熬，甚至可能经历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打击，以至于我们在这种痛苦里面我们回转归向神。所以哈巴谷在那一刻他知道上帝要这么做，他仍然祷告说，主啊，求你复兴你的作为，按照你的方式去复兴，按照你的方式坐在犹大南国的这些百姓的身上，但是在你行使你的刑罚和审判的过程里面，求你以怜悯为念，在发怒的时候求你以怜悯为念。我们看见在后面的经文里面，从这节经文之后，从第三节一直到后面一大段经文，哈巴谷在祷告中看见上帝的威严，看见上帝的刑罚啊，何等可畏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看来看最后的几节经文，在哈巴谷书的最后几节，就是16节到19节啊。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名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脚，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啊，这几节经文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啊。那也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呢，这几节经文是关于对上帝的信心和盼望的宣告中间最伟大的几段经文其中之一。这样的一个宣告，他说虽然说无花果树不发旺啊，这个葡萄树也不结果，然后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哈巴谷好像预见到了当上帝的刑罚临到这些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所处的光景就是这样，他们生活所依靠的这一切都被毁灭了，他们似乎没有任何的这种依靠的时候，但是他却告诉这些人，或者他自己站在以色列民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上，他宣告说，虽然这一切都是这样的悲惨，但是我们却要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我们要以上帝作为我们的喜乐。所以当我们今天在为到我们的，我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困难的处境里面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认识到今天上帝在我们中间要做什么，上帝在你的家庭中间要做什么，上帝在你个人的生命中间要做什么。 当我们人在面对一些困难，就像我说我们家庭现在面对这样一个孩子被电子物品捆绑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我想我们发自本能，我们的想法是说，上帝啊，你快快使这个困难挪去，啊，我砍断斩，就能够好像我不断的借着各种宣告的祷告，然后让上帝说啊，上帝你的能力能够砍断这些捆绑，啊，能够让他迅速脱离这些捆绑。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做这样的祷告，我只是要提醒弟兄姐妹们，你们在这样的祷告之前，你们还是要去在上帝面前寻求神啊，你怎么去做，你的作为是什么，你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在我们的亲子关系里面，在我的工作的处境里面，在我所处的这个世界里面，求主显出你的作为，啊，是真正按照你的意思，按照上帝他在我们生命中间去做成他要做的事情。哈巴谷他是明白上帝的作为的啊。那我想我们今天需要在我们各自处境中间去明白，这就回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哈巴谷书，大家去看啊，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的，整卷的哈巴谷书是一个祷告。拯救的哈巴谷书它不是一个单向的祷告，它是一个和上帝之间的一个互动，不断的和上帝去对话，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去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和引领，让我们去明白上帝的作为是什么，然后最终让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全能之下，愿意接受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间所做的事情，以至于我最终在信心里面宣告说，虽然我要经历这一切，虽然可能那个处境对我来讲是非常的不容易去面对，但是我可以在这个里面，我宣告我是喜乐的，我是平安的，我是满有盼望的。好，所以我想我在这里也是借着今天的这篇信息呢，也是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再去思考，再去祷告。祷告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像我遇到一件事情我祷告了就好了，祷告是一个持续的你在和上帝之间的一种互动，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听见神对你说话啊。我们昨天的青年团契还有之前我跟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关心一个问题，说我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我怎么听到神的声音啊？圣灵是怎么跟我说话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我们都开始要关心我们在祷告中间我们跟神如何对话，我们在祷告中间我们如何听见圣灵对我们说话。当我们这样去建造我们和神之间的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去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作为，而且我们也越来越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间要怎么做事，我们也越来越可以经历到一个真实的一个信靠，真实的平安和喜乐在我们的里面生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借着先知哈巴谷啊，让我们再次思考啊，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社会，也面对我们自己各自的家庭还有个人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问题。主，你让我们再一次的在祷告中间要去寻求，要去明白主耶和华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作为，也让我们最终愿意顺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啊，活出一个真实的信靠啊，盼望的一个生活。主，你自己亲自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你知道我们各自所面对的处境，你让我们起来祷告和上帝啊有这样的一个对话，真实的去经历与神同行的一种生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寻求你，在寻求你的面的过程里面，你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们开门。主，当他们寻求你的时候， 你就向他们显现，而且将你的心意，将你的作为显明给他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